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主席姐妹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就在为大家在祷告，因为我就想到，我来到这个教会跟大家认识已经是很多年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搬家，还在原来的那个老的地方，比较旧的那个地方，就到那儿去过一次。搬过来多长时间了？八年了啊，七年多了啊，真的是很久了。那个时候但是跟你们当中的有些弟兄姐妹们认识，可能也不止七年八年了，是吧？感谢主。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学习的一个题目，就是认识自己的情绪。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是吧？我们是人都有情绪。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得非常的快，而且做出来很多的机器人，而且人呢也不满足于机器人只是每天板个脸。现在把机器人也变得有情绪了，更加的人性化了，是吧？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上帝是有情感的，他也有情绪。上帝造的人自然要有把上帝赐给人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都显露出来，只不过我们以前比较少去关注这一些。那么几年前我开始读一本书，叫《建立高 EQ 的教会》。这本书的作者呢，他也写了高 EQ 培养高 EQ 的灵命。所以 EQ 是什么呢？对于我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学理科的，我以前学物理的，我只知道公式啊，根据这个推导出来那个。我小的时候，上中学的时候读书，那个时候宣扬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哎，对，所以你们能够背出来了，所以都是我们那个年龄，出来的。我们那年龄出来的人呢，但凡有点学习好的人，都想去学理科去了。那么现在可能不是完全的这个潮流就不一样了，是吧？那么，实际上这个对我来说，情感情绪一直是一个不太熟悉、比较陌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还记得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北京医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的导师又招了一个低年级的师妹，那么比我应该是晚两年。那么她后来告诉我，是我毕业之后我留校了，然后。在我和他同年的那同学的那一年，他没跟我说过话，因为很多人看了我就不愿意跟我说话，因为我脸总是板板的。直到我做了牧师我以前在 Killarney Park 一个 MB 教会讲道，那么我在那儿讲道的时候，我的妻子就开始训练我。那么怎么训练我呢？他坐在前排，他要提醒我，让我要笑一笑，是吧？有的时候呢，我一看他那个，我正是非常严肃的时候，我就突然就笑一下，把大家吓了一跳。他对我的这个评价是什么呢？你适合主持葬礼，不能够主持婚礼，因为你脸总是那么非常严肃的那个样子。我的在教会里面讲道的时候，也有很多姐妹说，James， 他们都叫我 James， 他说 James 讲道没有形容词的，所以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在和教会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教会里面我们我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们这儿比我们那儿还健康的多，你们这儿至少有八位男士弟兄，是吧？我们那儿是屈指可数， 可数啊，就是一只手就够数了，有几个弟兄，所以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那么直到几年前教会发生了一个冲突，我才深深的意识到这个 EQ 有多重要。我们以前总是觉得要 IQ 是吧，我学习好头脑好就行了，其实我学习也不好啊，我跟大家也分享过。那么这个实际上呢，这本书的作者他说过，情绪不健康的人，他的生命、他的灵命肯定是不健康的。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很多的思想，然后我就开始多关注这方面的学习。我就发现了，以前我没有注意，其实都写在圣经里面的哈。圣经里面讲到人里面的那些罪都有什么呢？嫉妒是不是情绪？恼怒，妒忌、怒气、恶毒、苦毒、愤怒、高傲、憎恨、失望、绝望等等等等的，这些都是情绪，是吧？很多实际上是跟我们内心是有关系的。那么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上帝要我们成为在耶稣基督里新造的人。他新造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我们的内心完完全全的改变了，成为一个新的人，要充满喜乐的人。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一遍，你们要常常喜乐，是吧？那喜乐怎么样才能喜乐呢？这个就是也是跟我们的情绪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个情绪来有更多的来了解，透过认识我们自己的情绪来认识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情绪的健康对一个人来说实际上是非常重要，而且呢，这个跟比如说我们在家庭里面夫妻如果经常的吵架，那小孩肯定是情绪不会特别的健康，他总是处在一种恐惧当中。我们教会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夫妻两个关系非常的不好，那么一吵架后来受不了了，那个弟兄和姐妹就分开了，弟兄就回国了。那当然这是历史造成的，他们的那个孩子就总是没有安全感。后来爸爸这次下了大决心说我要来和妻子同住，和我的女儿同住。那么我们慢慢慢慢就看到这个小女孩她这个底气就有了，越来越怎么样，她就那种胆怯就没有了，更加放开了。所以这个从一个孩子的身上也可以看得到人的这个情绪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它非常多的受外界的影响。但是我们这个情绪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大部分都是一些负面的情绪。这负面情绪怎么来的呢？其实我就发现很多很多问题的根源都在创世纪的一二三章里面，第四章也有。我们如果把这三章四章的圣经把它想透了，很多很多的事我们都可以想通了，都明白了。所以上帝的启示以及人类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在上帝的启示当中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上帝看创造的一切都是什么？好的，而且是 very good， 非常好，甚好，非常好。而且呢，上帝当时造了亚当之后发现有一处是不好的，就是什么呀？那人独居不好，上帝就给他造了一个配偶。然后那个亚当看到给他造的这个伴儿之后，他就心里什么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乐，他就写了一首诗，是吧？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吧？创世纪第二章最后一节是说，那时两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意思是什么呢？没有任何负面的情绪，任何负面的情绪都没有，两个人非常好，也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大家都觉得很好。但是他们吃了禁果之后，上帝不让他们吃的那个果子之后，负面情绪就都来了。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负面情绪立刻就来了，他们立刻感到 第一个负面的情绪是什么？是什么？是吗？是害怕吗？还是什么？应该是羞耻，是吧？他们首先看到了是发觉自己赤身露体，他就立刻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裙子，是吧？所以他第一个负面的情绪是羞耻。那么因为他们觉得我给自己做了一个裙子，我给自己包装一下，我就自我感觉良好了。这个很自然，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也有很多人，他所谓的自惭形秽，觉得自己不够好，比不上别人，但是我要在哪一个方面，我要给自己刻意的包装一下，我的自我感觉就会好得多了。这个也是我们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内心，会影响我们的选择，会影响我们的行动。那么紧接着呢，我们来看，应该是摁这个。上帝来了，上帝开始跟这个亚当有一个对话，上帝就问说你在哪里？那么亚当就开始回答了，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裸，我就把自己给藏起来了。害怕是第二个负面情绪。我们站在第三者的这个角度来看上帝和亚当他们之间的这个对话啊，那么亚当一开始吃了那个果子之后，他发现自己赤身裸体，他第一个负面反应是羞耻，是和第二章最后一节，是吧？夫妻二人赤身裸体并不觉得羞耻，然后他们吃了那个果子之后立刻觉得羞耻了，羞耻是他的第一个负面反应。第二个负面反应是哦，害怕了。为什么害怕呀？因为上帝来了，是吧？他心里知道我做了我不应该做的事了，所以他害怕了。这个禁令是上帝发出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听见上帝的声音，他们要躲起来了。躲起来的意思就是我躲避上帝，那就有点掩耳盗铃的意思了，是吧？我只要躲起来，上帝不看见我，我就好像我就不必害怕了，我们躲起来就感到很安全了，是吧？我的心里就会受到安慰。可是上帝说你在哪里，他说害怕。害怕呢实际上是一个情绪，每一个情绪其实每个情绪背后它都是有原因的，对吧？那么他害怕他的原因是什么呢？亚当是怎么说他害怕的原因呢？他说因为我赤身露体，所以我藏起来的。这个合理吗？这其实不合理，是吧？他应该说我害羞，因为我赤身露体，对吧？所以我藏起来了，而不是应该我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所以他实际上是在掩盖自己的那个错误，他把一个并不是那么严重的一个问题给摆出来了啊，因为我赤身露体，所以我害怕。上帝怎么样啊？上帝并没有安慰他的情绪，说你不要怕，也没有说对症下药，你并不是赤身露体啊，你现在不是给自己做了个裙子吗？那也挺好的，你现在不是赤身露体了，所以你出来出来，安慰安慰。没有，上帝是怎么样呢？上帝直接的来指出来他更深层的一个原因。他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的？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的果子了吗？上帝要揭开亚当为自己做的遮羞布，让他看到自己害怕那个背后深层的那个原因，是不是你违反了我的命令？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的情绪呢就像一个冰山一样的， 我们表现无论是害羞也好还是害怕也好都只是上面的，但下面的根源我们往往不太去注意它。无论是别人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为了安抚他的情绪，我们主要的是针对上面的这部分，我们没有去刨根问底的去解决他下边的那部分，所以往往是情绪上得到安慰了，但是过了以后里面的问题没有解决，心理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么过一段遇到适合的环境了以后，里面的情绪就又回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这儿我们就学习要看到上帝他是一下子抓到问题的根源了。那么这就有点像比如说我手上有一个创伤，时间已经长了，它已经化脓了，它化脓了，那么我如果只是贴个创可贴，只是那就是一个自我安慰，好像啊我解决问题了，但实际上那不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要把里面的脓给它挤出来，然后要放上合适的药。所以上帝呢，他是要解决亚当他里面的那个罪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罪带来的那个羞耻感或者是害怕。所以我们在这儿看一看是什么引起了这个害怕的情绪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当，他一开始听到了禁令，可是他仍然吃了果子，他发现吃了果子之后，他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然后他就躲起来了。那么上帝就开始问他，你在哪里？因为他跟上帝捉迷藏，是吧？上帝说你在哪里？他说我赤身露体，所以我害怕。上帝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是不是你吃了果子了？那个果子是不是你吃了我不让你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了？所以上帝一层一层地剥开亚当他的伪装，要抓住他的那个根儿，那个情绪背后的那个根。所以我们在这儿应该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的负面情绪，如果我们有负面情绪的话，有可能，我说有可能是我们犯罪的带来的一个后果。当我们做了明明知道是错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害怕。我们有没有过想要藏起来的这种经历呢？我有，小的时候我把钱偷了，我就把钱藏起来了。为什么我要藏起来呢？因为我知道这个钱我如果要的话，爸爸是不会给我的，所以趁他睡觉的时候我就偷了。我为什么要趁着睡觉的时候偷呢？因为他不睡觉的时候我拿，我爸爸肯定是不同意的。所以这个不用想，我们的大脑是个计算机，我们已经都算出来了，是吧？本能的，上帝给我们造的大脑非常的有非常大的功能，非常强的功能，这些不用想，我们自动就算出来了。所以我们做了错事之后，而且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往往都是不让人知道的时候，所以当我们作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这个想法，其中的一个症状也好，或者一个信号也好，就是要注意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绪现在是怎么样的？是害怕呢？还是害羞呢？还是烦躁呢？还是嫉妒呢？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大概的知道负面的情绪有可能是犯罪的结果。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其实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人犯罪之后不仅仅是有那么一个害羞和害怕，还有很多的负面的这个情绪都会出来了。比如说上帝在后面的那段经文里面，上帝对蛇说的话是说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之间，也就是魔鬼和属于上帝的人之间会有仇恨，这个仇恨的情绪就会出来了。而且呢对女人说你怀孕的时候会有痛苦，那么 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恋慕，一个管辖，还有男人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会有劳苦，所以这一切的负面的情绪就都出来了。那么我们下面再看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大家都熟悉的创世纪第四章的例子。那里面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和亚伯，他们也向上帝献祭，上帝看中了什么？上帝看中了什么？这点很重要。我经常在给大家讲这个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有很多人，我们是传福音的时候，我创世纪第四章是必讲的。为什么讲呢？因为创世纪第四章它揭示了人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恶毒，嫉妒、仇恨、不听劝，上帝说了他不听劝，然后他没有亲情，他要杀人，他没有反悔，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恶毒的东西都会有。那么当我们大家读这个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说，哎，上帝为什么看中了这个小肥羊，他不喜欢吃素，哈哈，是吧？因为该隐是种地的嘛，他把地里的出产拿出来有什么不好？那实际上上帝看中的是先是人，然后才是供物。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上帝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什么十分的恼怒，沉下脸来了，非常的不高兴。这就是一个又是一个负面的情绪，生气、愤怒，这是负面的情绪。一般来说，当人生气的时候，是他有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人生气的时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我认为应当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对吧？这件事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发现不是这样的，我就很生气。该隐看到自己献的祭没有被上帝悦纳，自己弟弟所献的祭被上帝悦纳了，他就不满意，他就开始有这个负面的情绪了。从表面上看，是该隐察觉到上帝好像不太喜欢我，他没有收我给他献的这个礼物，他的自信心受到了强烈的打击。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探寻，就会发现该隐心里面还有一个需要是没有被满足的。我们人是被创造在需要当中的，人是被创造在关系当中的，人需要在关系当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所以当我们喜乐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我们和周围的人关系非常的融洽的时候。如果只是我发了大财或得了一个怎么样的奖状，如果我不能够与人分享，那我中心里面的那种高兴还是不满足的，还是不能够完全的。只有我们那个喜乐，我们要和我们爱的人一块来分享，这个时候我们的喜乐才是完全的。同样，往往对我们伤害最深的也容易是我们跟我们关系好的人。如果一个不认识我的人骂我一句，或者是他见了我冲我翻了个白眼儿，who cares， 我不在乎，对吧？但是如果我最亲爱的人对我待答不理的，而且对我说话很不尊重，我心里就会有一种受伤感。所以我们人是需要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的这个关系上有一个满足。人被造在关系当中，人需要和上帝搞好关系，这是第一位的关系。第二呢，要和自己搞好关系。如果我跟我自己的关系没搞好，我跟别人的关系肯定搞不好，因为我自己都瞧不上我，我认为我是一个特别不中用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人，我现在已经没有用了。那么别人哪怕对我好，我会觉得你干嘛可怜我呀， 是不是？我们总会用各种各样的一种奇怪的方式来对待别人，所以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必须要搞好。还有呢，在只有我们和上帝关系搞好了，跟自己的关系搞好了，我们才有可能和别人的关系搞好。所以人需要这种关系的满足。那么该隐希望上帝接纳他，该隐同时也希望弟弟尊重他，这些都是很正常的需要，只不过他感觉到这个需要没有被满足，所以我们看到他非常愤怒，沉下脸来，他心里一定会在想，上帝不公平，他为什么不接纳我的，是吧？我也，这也是我的劳动所得呀，是吧？我辛辛苦苦种的这些我给你了，你为什么不接纳？那么而且呢，他一定会觉得，哦，他是我弟弟，他比我小，哎，是吧？那上帝爱他不爱我，那将来我怎么做哥哥，我怎么样在家里面让他服我呀？所以他心里面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他都会浮现出来的。其实这种心态，我们只要是在有人的这种机构里面工作，单位里面工作，公司里面工作，甚至在教会里面也都会有这样的，都会有这样的。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几年前我曾经拿着一本书，跟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来说，哎，你们愿不愿意要我们一块儿来学这本书啊，一块儿来学习啊。有的人拿着这本书来说，这我都知道了，还找另外一个人说，这我没有时间，找另外一个人说，哎，还给我了。只有一个人说，好啊，我愿意啊。一段时间过去之后，我就听到了有人说了，哎，这个牧师就喜欢跟他喜欢的人在一起，是吧？所以这种情绪在教会里面也会发生，我只是说这样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千万要注意各种各样的情绪，我们应该对该隐的这种情绪不陌生。所以我传福音的时候，我让听的人，我把该隐的是什么样的人，把他的内心世界都写出来。比如说他发火啊，他恨别人啊，他嫉妒啊，他说谎啊，他不听劝啊，杀人啊，等等等等的，自我为中心啊。然后那听的人都觉得这该隐太可恶了，是吧？这该隐太可恶了，上帝为什么还保护他？为什么不把他杀掉？讲完了之后，我把那写的那些东西，我说，哎，我们说没说过谎啊？说过。我们有没有嫉妒过人呢？哎，有啊。我们说到这儿了，他们恍然大悟，哦，你是说我呢，是吧？所以在到最后，他说我没杀过人呢。哎，我说圣经里面说你恨人就是杀人了，心里面已经杀人了。哦，所以讲完创世纪第四章，大家都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还跟两个高中生一块儿学这个，学完了之后他们说，哦 scary， 哦好吓人呐，原来我也是这个样子啊，我和他一样。所以我们对这个应该不是很陌生。所以我们看到他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上帝呢就开始跟他说话了。上帝说什么呢？说你为什么恼怒呢？你的脸为什么沉下来呢？你如果做得好，不是也可以扬脸吗？你要是做得不好，罪就蹲伏在门口，他要来恋慕你，你却要来管辖他，是吧？上帝并没有来试图安慰该隐的情绪，说啊，好了，别生气了啊，别生气，别生气啊！我看你再生气下去，血压就会高了啊，会啊，你要小心啊，你线上的土产也不错，至少是有机的吗？还是很健康的，是吧？不过这次就收下了，我就收下了啊，不过下不为例啊，给你个安慰奖。上帝没有这样，上帝是在指该隐心里面的那些错误的想法，说你不要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该隐肯定是觉得又恨上帝又嫉妒他的弟弟，是吧？上帝说你心里这个情绪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你心里面他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上帝应该接受我，弟弟应该尊重我，可是上帝说是你没有做好。 你不要迁怒于人，你不要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你要看看你自己内心是怎么样的。这个我们在调节夫妻关系里面的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是他是他是他是他，那没有说自己的虽然我脾气不好，也都是因为他引起来的，是吧？这就是人。人为什么这样？因为我把责任推给他的时候，我就没责任了，我就是好人了。我把脏水都泼到他身上的时候，我就显得干净了，我就给自己做了一块遮羞布了。我在人面前，我在上帝面前，我就显得好看一点。这其实也说明了一个什么呢？说明了人其实他都是要面子的，要自尊的，只不过这个自尊他被罪伤害了之后，人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找回来这个自尊了。上帝其实是愿意来，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里面说的，上帝要安慰我们，然后那我们就喜乐了，是吧？上帝是我的盾牌，当我们向上帝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上帝宽恕我们，上帝要重新来建立我们。当我们知道这个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又会恢复平安。只不过像该隐他不知道，所以他要坚持他自己的那个想法。那么上帝就指出来，上帝实际上的是让该隐要反省，反省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的内心，你自己。所以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负面的情绪可能有可能源自我心里面的那个错误的观念，这是上帝的问题，这是我弟弟亚伯的问题。那么实际上是哪儿的问题呢？有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学习自我反省，这个点是我们特别要学习的。但是我们在这儿也看到，上帝也给该隐一个严厉的警告，说什么？是说如果你做得不好，那个罪就蹲伏在你的门口，他必恋慕你。他恋慕你就是什么？他要缠住你，那个罪要缠住你，你需要来制服他。可是该隐听话了吗？该隐没有听话。我们在这儿需要稍微的停一下，就在这看一下在圣经里面，那个心不是一个泵血的一个器官而已。在圣经里面，这个心是它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一个呢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想，我们在想些什么，我们的认知，就是我们的尽心尽性尽意那个 mind， 我们的那个想在想些什么。这个呢是我们的理性部分，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的情绪情感，是负责这方面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的做什么决定，我要选择什么。比如说在圣经创世纪第六章里面就有这样的，上帝看世上的人满了罪恶，心里想的什么尽都是恶，这是心里想的，是吧？这就是心的这方面的功能。他心里在想事情，在谋划一些事情。上帝看到了这个就怎么样？心里就忧伤，他后悔造了人了，是吧？这是心的两个功能就都出来了。还有一个呢是法老的心怎么样？刚硬，是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不放你们走。这是人要做决定，这是人的这个心，他是这样工作的。那么一般来说啊，这个意志呢应该是受理性的引导，是吧？我认为这是对的，所以我要这样去做，是吧？门在这儿，所以我要出去的话就要从这儿出去，我不要从这儿出去，从这儿出去就麻烦了，我要打开窗户这是不对的，这儿要危险，所以从这儿出去我就摔下去了，从这儿出去是安全的。所以这儿呢都是发生在我的理性和意志这儿，所以我的做什么决定是会我受我的理性来支配，我就往这边走。可是当 假如说啊，假如说突然这个楼里起火了，门那儿也着着火了，我就害怕了，这个时候我的情绪就怎么样了？情绪就不管理性了。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劫持这个理性，哦，我会一害怕，我干脆就从这儿跳下去了。或者是当我们处在愤怒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事总会让我们事后要后悔。所以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别人总会说啊，想开点，想开点，是想开一点，是这儿要想开一点，不要失去理智。所以从这儿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情绪有可能强烈的时候，他会劫持这个理智，要劫持这个意志，不听理性的话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不管了，我就要这么去做，我就去做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情绪有可能会让我们做出来一些决定，事后会后悔的。那么在这儿我们接着看，这个负面情绪有可能会导致人犯罪。该隐没有听上帝的话，他觉得他是对的。实际上是怎么样呢？他是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的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所以他认为我是对的，上帝是错的，上帝应该接纳我，我弟弟应该尊重我。他看到了这些没有实现的时候，他就生气，他就一怒之下把弟弟杀了，他要伸张自己的正义。所以我们要知道，负面情绪会导致犯罪。那么在诗篇里面，它是有这样的一些经文，是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那些行不义的人。这些都是什么？负面的情绪，心怀不平，要嫉妒了，是吧？那么这些嫉妒有可能会慢慢导致我越来越，如果我这么去想的话，老顺着这个去想的话，就会产生怒气，而这个怒气就会使人怎么样？犯罪，使人作恶。那么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也教了我们说，凡是对弟兄动怒的，凡是骂弟兄的，这些都要受到审判。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这个愤怒的情绪，因为我们容易把这个错误的想法，我们没有意识到，而是我们把责任都推给别人。而且呢，我们很容易认为自己是合理的，别人都是错的，自己是合理的，我们有理由顺着自己的情绪来，实际上是自己被自己的情绪所绑架了，所劫持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现在回忆一下，我有没有过当时在情绪当中，比较强烈的情绪当中做的一些事情，说的一些话，事后后悔的？也许我们会想起来。那我们总结一下，负面情绪可能是犯罪的结果，这是亚当夏娃。负面的情绪有可能来自错误的观念，负面的情绪也可能会导致人犯罪。所以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真的是需要了解这个我们的强烈的情绪背后的那个原因，不要试着只解决情绪的问题，而是要把情绪当作一个信号，当作一个比如说我们到医院里面去看医生，医生肯定会问你有什么情况，有什么症状，是吧？我们可以把那个情绪当作一个症状，因为情绪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吧？我们可以会开心，会喜乐，这些都是很好的事。同时当我们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惊恐，会感到害怕，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觉得哦，有蛇或者是有动物，我们会躲避这个危险，所以这些都是好的，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信号。所以同样呢，我们也要看学习在我们负面的情绪下面会隐藏着些什么。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负面的情绪经常的持续，而且呢是比较强烈，那就是说我们灵里面的状况，健康状况不够好，有可能是有病了，生病了。所以我们要去 做一个诊断，要去了解自己，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你比如说，假如说我最近我胃有点不舒服，我不会说是别人的问题，我会说我应该去看医生了。同样，如果我经常有那种负面的情绪，经常的生气，经常的嫉妒也好，苦读也好，我不要说都是他惹的我，而是说我的灵里面是有问题了，我要去学习看一看我里面的这个情绪下面的根源是什么。所以负面的情绪总是跟人的想法有关系的，当我们的想法错了，就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如果我们的意识到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们要去抓到我们有可能会有哪些错误的想法。如果我们的想法被更新了，改变了我们的一些错误的思想，那么我们就会那个负面的情绪就会少一些。比如说我举个很直接的例子，很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上个星期五今天星期五我们到一个慕道友家里面跟他去查经，他呢就提到了最近他去参加一个布道会，就是冯牧师的布道会，在 Willing Church 他觉得都讲得很好啊，然后冯牧师一呼召，他就上去了。上去了以后呢，然后他觉得心里有感动啊，他就上去了。然后上去了以后呢，别人就把他带到一个屋子里面去了，哈哈。然后又问他电话，又问他这个，又问他那，他就当时就很生气了，哈哈。他觉得怎么跟传销一样的，哈哈。然后等他出来的时候，想买冯牧师的那本《游子吟》没了，他就更生气了，哈哈。所以他当时就跟我说为什么会是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解释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事情等等等等的，他感到被冒犯的一些点我给他解释了，说哦，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其实呢，你不要对教会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有一个自己的那么一个期待，因为那个期待不一定是事实，不一定是现实，你的期待和这个现实有很大的差距的时候，你当然就会失望也好，或者是你会感到受伤害也好，或者怎么样的。那么我们其实教会是什么人呢？教会是圣徒，但同时也都是蒙恩的罪人，是吧？我们这两个身份，我们在这个当中要保持一个张力，我们既是圣徒，我们又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看自己要合乎中道，我们不能够说哦，我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应该我活在罪中应该是合理的嘛，我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而已，哈哈。也不能把自己看作我是圣徒，所以我一旦犯了一个错误，我就觉得哦，我怎么会是这样。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的想法，要回到圣经里面来。那么我们看任何事情呢，就会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观念，这样的话我们再去看周围的一些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心里就会有平安，我们就会理解，我们就会能够活在将来新天新地的完美和我们如今这个世上仍然不完美这个张力当中。所以我们要学着，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首先我们是要学习了解我们的情绪，认识我们的情绪，接纳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要思想我们情绪背后有哪些想法，我为什么会发火，我为什么会害怕，我为什么会害羞，不要无视它，不要试图压抑它，而要学习认识自己。而且呢，在教会传统当中也有些人是他有一个属灵的操练，就是每天晚上他睡觉之前，他要在主面前，他要求圣灵带着自己回顾今天一天，我的情绪今天有哪些是非常的高兴的时候，我为什么高兴，以及我有哪些时候是非常的生气的时候，我为什么生气。试着先认识自己的情绪，然后一点点的求上帝来改变我们的想法，因为 我们的心，我们的情绪是由我们的心发出的。而圣经里面它有这样一句话，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怎么样保守？至少我们得知道我们心里面在发生些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够保守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面发出的，当我们的心健康了，我们也就可以说我的生命也就很大一部分也就健康了。所以求神保守我们学习做高 EQ 的基督徒。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您赐给我们的恩典需要我们一点点的来认识。您给我们的情绪也是一个恩典，您让我们有喜乐，这是情绪。同时您也让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会要躲避，这也是您给我们的情绪，给我们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但是我们知道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这个负面的情绪在人类社会当中就占了主导，只不过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负面情绪下面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感谢您，您借着您的启示告诉我们，同时您也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和您的关系已经解决了。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您接纳我们，您爱我们，您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您愿意让我们成为您的孩子。这样的一个真理就让我们解决了我们和您的关系和我们自己的关系。同时您最大的诫命就是让我们学会去爱，爱您，爱我们周围的人，就像爱我们自己一样。这三个关系都已经解决了，您让我们实际上是当我们按照您的话去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过一个情绪上很健康、很稳定、很喜乐的一个生活。我们为此而献上感谢，也求您的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知道您要让我们过一个情感上健康的生活。求您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领域更多的学习。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